现代人究竟在找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在美国，在6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海明威，他的成就超过一切，因为他得过普利兹文学奖，同时不久他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在那个年代他非常热门。那他写了很多的书，可能他的很多电影我们也看过，《战地春梦》《战地终身》等等等等啊。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的那个诺贝尔奖的得奖作品《老人与海》啊，哇，不得了！因为这个缘故，版权的保护，他很有钱，很有钱。他可以说是吃喝玩乐，他可以尽情享受。他喜欢打猎，所以他常常到非洲到各地方去打猎。他喜欢钓鱼，所以常常从海上从事这个钓鱼的活动。他很喜欢斗牛，所以他常常到西班牙去看那个最有名的斗牛士的斗牛比赛。所以这个人可以说哈，他的成就应该是很令人惊讶的哈，应该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岁月很快过去，到了60年代以后，他有一次他就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因为他60岁生日的时候，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使用的是中国菜啊，咱们中国人也蛮有光荣的啊，使用的中国菜啊，流水席招待，然后他也在那个宴席当中表演他的百步穿杨的神技。有一个表演场啊，有一个人手举着一个苹果，他对着苹果，啪，没降过去，那个苹果就打掉了。哇，我真的佩服那个举苹果的人，那个胆量很惊人啊！那个证明他虽然60了哈，哇，还是很厉害啊，还是很厉害啊，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去研究海明威的生平，我们也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在他好像最高峰的时期哈，60岁左右说哇，这是有名有利有享乐，好像眼力也不差，对不对啊？很了不起的时候。但是呢，很奇怪的，如果你去查海明威的生平，大概60岁以后，他的精神就有问题啊，所以有段时间他就常常自杀，就是生命没那个自杀。那在那阶段里面，他最佩服的两位当代的重要人物啊，一个就是美国的电影明星西部片啊，我们看到西部片早期的就杰马在双枪侠的西部片啊，那么侠客啊，他很佩服很欣赏的一个演员叫做贾里古伯啊 ，Gary Cooper 啊。那贾里古伯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哇迷他迷得半死啊，觉得这是英雄了不得啊。那他是非常佩服贾里古伯的啊，但是有一天他看知道他的好朋友贾里古伯得了癌症 cancer， 然后就过世了，哇，还没有很难过。那又过了不久，他听说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斗牛嘛，所以他交了很多斗牛士的好朋友。当时一个最有名的斗牛士托明克，托明克在一次斗牛比赛当中受伤了，被牛所触伤了。哇，医生经过急救，好朋友把他的命救回来了，但是医生就宣布说，从此以后托明克不能够再上斗牛场。哇，海明威非常伤心。他在一次谈话中，他就宣布，他说：“我的好朋友托明克死了。”太了不起了，明明是受伤嘛，而且已经抢救回来了嘛，你这好朋友怎么不讲点好听的话呢？对不对？人家已经活过来了，没有问题了，你说他死了，这不是有点咒诅他吗？这个疑问呢，其实一直留在这个文化界啊，因为海明威是很重要的文化人物啊，一直留在文化界啊，不仅是在美国，我们在台湾，在各地方都受到他的影响啊。我当年海明威这个遇难的时候，我刚刚读大学快要毕业啊，结果我早上起来看报，看到海明威报上没有说他自杀啊，报上说他是 擦枪走火，因为他得了这个忧郁症啊。我们知道这忧郁症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最流行的病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夫啊，我说忧郁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忧郁症就是他们也搞不太清楚，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啊。但那个医生就很幽默的跟我讲，他说忧郁症很简单啊，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意思，那叫做忧郁症。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意思，叫做忧郁症。如果这个病因呢套在海明威身上，真的再恰当不过了。什么都有了，我们当中有些可以得诺贝尔奖，有些可以得普利策文学奖，有些可以赚那么多钱，有些可以还能呼风唤雨的活，活着啊，生活完全不虑匮乏，没有人比得过他。但是什么都有了，他忽然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后来的研究海明威的人呢，就把他的生平把它连接起来，去看就哦，有六十岁以后，大概他感觉到他的年华老去，然后呢，这个他所佩服的这个马上英雄，说死就死。那么朱明根呢受伤了，后来研究海明威人说，海明威为什么讲了句好像我们觉得不太礼貌也不太恰当的话，好不容易受伤就受伤死了呢？那他们研究的结果就说，海明威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信念，他说一个人如果必须从他奋斗的场域上退下来，那就等于死亡。换句话说，一个逗留士如果不能再逗留了，就等于他死亡了，他生命意义没有了。生命意义没有，他活着干嘛？哦，这个说法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我在三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在《宇宙光》杂志上刊登出来。那么，今年是我们《宇宙光》迈入500期啊，一个杂志能够活500期也不简单啊。只有我们的编辑同工们呢，他们就说啊，我们已经发现了42年了，进入43年了，所以他们就把过去在宇宙光发表过的文章，他们就挑了一些来回味啊，来重刊一下。那这篇文章就是今年啊7月号我们的宇宙光杂志通过把海明威的故事重新拿过来，重新登一遍。那我们的主编今天也来了啊，他就跟我说，哎，他说这篇文章啊引起很多人的回应啊。引起很多人的回应，哎，我说也很有意思，这是差不多三十多年以前啊，我写的一篇文章，谈到海明威的故事，谈到海明威的生平，当时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制造死亡的工程师，因为海明威的作品都充满了死亡，他在探讨意义，但他的意义都是没有意义，包括那个老人与海那么一本书，今天很多的评论讲到老人与海，就说哇，那本书讲到那个老人对大自然的搏斗，对不对啊？在海上跟大自然风浪的搏斗，跟那一条鱼的搏斗，对不对啊？还有那个来追他们的那些鱼的搏斗，经过整夜的搏斗，海明威认为哈，我们会打败的，对不对？只要在战场继续搏斗，我们就是胜利者啊！好像我们觉得这种精神了不起，但是海明威的这个《老人与海》这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那天天快要亮了，他经过整夜的搏斗，他就十分疲累的到了岸边上，他就爬上那个山坡，小小的山坡，就进入那个小小的那个他的房舍，倒下来就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倒下来就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整夜的搏斗，整夜的海上的风云都不见了，就一下子睡着了，不见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预表的一种死亡。死亡一来，所有的过去的英雄事迹全部不见了，睡着了，不见了，也不能回顾了。而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战果就留给后人看，后人来看。所以海明威在那本《老人与海》那本书里面呢，到他最后说，他有一个结尾很有意思。他说第二天早上啊，有两个观光客啊，跑到那个岸边上就看着一条船，船后隐隐约约拖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原来就是那条大鱼的骨头啊。 这两个观光客看了半天看不清楚啊。那个假观光客就问那个异观光客说：“哎，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船后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异观光客看了一下，就很轻松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哦，那是一堆废物，等待潮水把它冲去。”这个老人还到此就结束了。所以有人说：“哎，这个结尾很奇怪啊！这结尾是，你一辈子的奋斗，你所有的努力，你前面所叙述的所有的那种意志力的不屈服，到最后是什么呢？在别人的眼光看来，在后世人的评价看来是什么？一堆废物，等待潮水把它冲去。那么，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么汉中军得到了什么？”那今天我们会发现，从海明威那个时代开始，他带出来的一股思想的浪潮啊，在我们现代人，或者我们更精确的说，我们在座的是后现代人。那么在海明威可以说是后现代跟现代的交错时期的人物。那么海明威他们的生活，海明威他们看这些人怎么看的？海明威是从理想主义者，然后进到了一个完全找不到盼望的时代，所以他们那一代的美国年轻人也对美国的文化大为不满，他们就漂洋过海跑到欧洲去，跑到巴黎，进到蒙马特山后面的那些酒吧里面，在那吃啊喝啊玩乐放纵啊，希望能够在那边找到他们的生活生命的意义。但是当他们在吃喝玩乐在最疯狂的时候，这个 Stella 女士进到那个咖啡，看到他们这一群人在那边放荡形骸的在那边吃喝玩乐，他就对着他们大叫一声，他说 You are all the last generation， 你们都是失落的一代。我不知道这算是责备他们还是提醒他们，可是这些人忽然间想，哦，原来我们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叫做 last generation， 我们都失落了， we got lost 啊！那个时代我在读大学，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最流行的才是 we got lost 啊，要表示你有学问，要表示你赶得上时代，你就要摇头晃脑说一声 we got lost。哎，很奇怪啊，各位，你回想60年代是我们现代文明发展到高潮的时期，对不对？所谓现代化成就达到顶点的时期，可是敏锐的一些文学心灵或者一些思想，他们就说 We got lost， 我们失落了，我们失落了。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60世纪发展到今天，我们到了21世纪了，那我们更进步了，对不对哈？台湾从50年代左右开始进行追求现代化，差不多到了90年代、80年代已经完全完成。那么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差不多80年代开始追求现代化，到了现代化不得了，中国现代化大家都举目这个钦佩，大家都觉得不了不起，啊，真是发展的很快，很快很快。但是西方的现代化也好，台湾的现代化也好，或者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以前觉得没有的，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觉得教育要普及，哇，现在教育非常普及，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受教育，对不对？我们以前觉得科学不发达，哎，而现在科技很发达，哇，从太空的无线到这个奈米科技的微小，哇，这个真是两个极端，让我们不可思议。这个科技的发展怎么发展的这么快？科技发展成功了，对不对？财富累积了，对不对啊？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台湾很穷的时代，啊，小学时候就更穷啊。那现在台湾的生活当然比以前好很多。那么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国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哇，我发现那时候中国大陆真的是蛮穷的啊，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学老师在内，一个月的薪水300多块钱人民币，哇，现在300多块不笑死人了吗？对不对啊？怎么活啊？对不对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了，也活下来了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哇，如果我们有这些多好啊！ 教育普及，科学发达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啊，就财富累积了，财富累积了啊。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啊，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什么？就社会开放啊，社会开放不像我们以前啊都受了很多的拘束，受了很多的思想的控制啊。我小时候在台湾啊，有时候讲话，我们年轻人嘛，小孩子的时候讲话就噼啪乱讲啊，我爸爸就很紧张啊，我爸爸就听了我讲一些话，他就很生气骂我，他说：“你少讲一句你会死啊！”他怕你多讲一句你就会死。有一段时间你多讲一句你真的会死了，对不对？这无论是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任何地方，大概都走过这条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就是这四个目标都达到了，所以台湾大概到了80年代90年代左右就完全达到这四个目标了。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在积极的发展，发展的很快，教育普及，财富累积，科学发达啊，那么我们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可是越来越开放，你就会发现啊，像台湾大概90年代以后就发生很多社会问题，发生很多社会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两性的关系啊，青少年的问题，吸食毒品的问题，犯罪的问题，犯罪年龄的下降的问题，哇，台湾到了90年代就很严重了。奇怪，现代化不是已经完成了吗？怎么现代化越来越严重？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一样啊。我在80年代，我去中国大陆很多学校去，有机会他们请我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专辑是讲中国现代化问题。我说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全世界的这个现代化的步骤，我们从西方16世纪讲到台湾，然后我就说讲到中国大陆的未来，我说今天我们正在也认为我们一切的盼望就是现代化，但是西方人早就进到现代化了，台湾也进到现代化了，可是那些社会那些困难越来越多，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所以我就跟中国大陆的朋友讲，我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将来中国大陆现代化完成以后就很痛苦。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世纪到我们今天，20世纪才第一个10年啊，还在过啊，那我们就会发现，那今天我们究竟是个什么时代呢？今天的思想家叫我们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是不是？所以我们是 postmodernism， 我们是活在后现代时期。那么后现代时期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哎呀，也蛮可怕的。他说啊，后现代时期我们什么都找，就是找不到人，人不见了。后现代主义学者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名词，说什么叫做后现代？后现代就是一个越来越找不到人的时代 ，era of dehumanization， dehumanized， 我们都越来越不像人了，越来越不像人了，像什么东西？我们像物质，我们追求物质，对，我们一切的追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我们就是要这些东西，别的我们都不要。哇，一切都追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所以我们就活在短暂有限的物质世界中，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有一年应邀到陕西啊，对陕西的辅导人员，他们有一个培训啊，来了差不多好几百人啊，陕西省的这个辅导人员都到了啊，他们要我给他们讲一下有关这个现代人的这个辅导的一些问题。我说现代人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啊，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跟那些从事辅导工作的人谈，因为他们每天面临都是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都很烦，怎么办啊？究竟问题原因在哪里？所以我那天我在这跟他们演讲的时候，我就想让他们印象深刻一点啊，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那我上台以后，我就看他们啊，看了一圈以后，我就讲这一句话，我说：“你们都不是东西。”哇，此言一出啊，底下震惊了。哦，这个台湾来的这个教授，这个老家伙怎么上台就骂人不是东西？然后我就看他们讲第二句，我说：“是东西的，请举手。”每一个人举手。我就讲第三句话，我说：“那么，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很有趣哈，坐在第一排。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他举手，他说：“林教授，我们不是东西。”下面那句话很重要，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啊，我真的想，我真的很高兴，举个躬，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说我的演讲完毕。我说我今天讲什么你都可以忘记，这句话请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一大堆学问我们不讲，其实最简单的说，我们现代人越来越不是人。我们追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那是什么，都是在我们理性经验范围之内的，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那都是东西。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全部都在找东西，都在寻找东西。那其实找也不是个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问你有找的经验吗，有没有，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呢，对不对？但是我要问你在找什么呢，有时候你回想你会觉得蛮有意思，我们就在找什么。像我们这种有年纪的人啊，很麻烦了，他什么都会忘记，对不对？还没有那么一会儿就是想不起来，找啊找找找啊，对不对？找钥匙啦，找什么名片也找不到啦，什么的也找不到啊。我们究竟在找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找了一辈子，我们究竟在哪里找？好像这个小孩一样的啊，他这个水沟里面找，找了找又是水沟，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啊。音乐啊，刚刚唱的十六，我觉得很棒。音乐是不是啊？台湾有一个合唱团是盲人合唱团，啊，叫做喜乐四重唱啊。他们都是四个盲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到过那个。他们曾经巡回全世界各地到处去演出，四个都是盲人，其中有一个不仅是盲，而且耳朵也不好。那么音乐很需要耳朵嘛，耳朵不好怎么音乐都很难，但是他们四个人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啊。他们这个合唱团在全世界各地都曾经巡回演出啊，获得了很多的掌声。当然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用他们美妙的声音，用他们生命的那种苦难的遭遇啊，生下来就是盲人，然后就分享他们声音，然后用他们的声音来唱出非常甜美的歌声。他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诗人都在寻求，我很喜欢这首歌啊。诗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这是他的开头啊。哇，他们是从四部合成唱，很好听很好听。我们有时候因为他们的传记是我们出版的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有机会陪他们的演出到各地去去演出，听他们唱，我每次听他们唱这首歌，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我就在想，什么叫做很久的喜乐，什么叫做心灵平安，或者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很久，什么叫做喜乐。所以各位，你在找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不对？你每天都在找，我们每天都有找的经验，其实找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说人人都有找的经验，但是为什么要找，我们在找什么，我们找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找到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啊，找发生找有大概有三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生理或者心理有缺乏需要就找，现在是11点多，待会就是12点多，然后我们的肚子就饿了，你就回去找东西吃了，这是生理需要找，这个很简单，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啊？那么第二种找就是发现原来属于自己所有之物件失落不见而找，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对不对啊？所以像我们这种糊里糊涂的，哎呀，钥匙到哪里去了？哎呀，电脑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我忘记了哈。这啊 ，USB 的哈，USB 都找不到啊，急死人了啊！这个哈，找，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掉了我在找，所以我很急，你不会急啊？那不是你的事儿嘛，对不对哈？有一种是大家肚子饿了，我们都会急，对不对哈？但是有些东西原来是我所有的物件，不见了，我会去找，你不会去找，我会去找，那是我的找。那第三种找啊，第三。 三重奏，我觉得比较少有人提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之所以是你自己的那个特质。你是什么很重要 ？Who I am， 我究竟是谁？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些东西是超越这个生理跟心理，也超越这个自己所有所属的东西，是上帝在创造时候就让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很奇特哈、啊，因为你们最喜欢说 You are the unique one in the world， 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一位啊，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时候，有人问我们说，看我们又常从事一些社会关怀活动啊，跑来跑去啊，每天很忙啊。人说，哎，林先生啊，看你每天这样哈、啊，你有没有陷于低潮的时间呢、啊？低潮。我说会啊，每个人都会有低潮。他说，那你低潮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半开玩笑，很认真的讲，我说我低潮的时候，我就举起我的手来看看我的手，看你的手就可以跳出低潮啊。我说不是看我的手跳出低潮，我看我的手的时候，我就重温一个生命的秘密，因为我发现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我一样。你的指纹永远是你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中就有些独特的部分，有另外只有你有，别人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去找的时候，就要找到你那个里面原初的藏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东西，那是上帝摆在你的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去找，然后你会有不同的找。这种不同的找很重要啊！比如我说，上面一二两种找是我们工具，我们都很清楚明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第三种找，其实我们也都在找，是因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具有不同的独特性而各有不同，所以每一个人之所以意义不同的话，是因为我是我，你是你，就我们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另外一点来看的话，就因为我们有这种独特性，所以就造成我们的不同，然后跟我类似的这种就在一起，就形成不同的文化，所以不同的个人跟不同的文化的养成寻找，主要是在这里三项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种找，我说它超越本能需求所能控制，它不是环境刺激而产生的固定反应，它是千变万化，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千变万化，各有千秋，各有不同，你无法琢磨掌控。所以人之个性特质就是因此而有不同，每个人的性格是因此而有不同啊。所以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即是在此，我就是我 ，I am the I am， 我就是我。而人类不同的文化也因此而生了啊，这样同类的这样它会聚在一起。所以找的动机何在？我这样经过这样三种分析哈、啊，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啊、在寻找找的动机究竟何在啊，这对自己的行为的了解啊，因为近代的这个科技很注意要探讨所谓的行为科学 behavioral approach。我们要了解你这样做，你这样想究竟是为了什么？好，那这个人啊，大家看他会不会觉得有点面熟？我看的，我在查资料看的，哎，我觉得他有点像唐崇荣博士，有没有？啊、有一点像 啊, 啊。这个马斯洛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文心理学家，他所谈到的是需求动机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寻找动机何在？是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促使我们去寻找、去找？那这是他很有名的一本书，在1954年出版。我是1958年进大学的，所以1954年我大概是中学阶段啊，他就出版了这个概念啊，他就强调，他说我们这个人的需求寻找有五个动机在背后，他说最原 现出的就是所谓的生理的动机，然后我们就有安全感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有爱跟归属感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有自我这个评鉴生命意义价值的评鉴的需求，然后最高的一个需求就是所谓的自我实践的需求，要完成自我，要实践自我。这个马斯洛这个定义非常简单，大概你打开任何一本书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写的，说马斯洛讲到需求有五个层次啊，最低的那个层次就是生理需求，人人都有啊啊，那然后 safety 高一的，然后到上面更高一的，到上面更高一的，那最后自我实践那是到达最高点的极限。好，这个我们说马斯洛这个概念啊，大概很多人在心理学的书上都读过了。可是我研究马斯洛，我也发现很有趣啊。马斯洛在1969年啊，你看他1954年他发表的这个五层次论，这个五层次论的学说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一般的教科书里面出现。可是事实上，在1969年啊，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了啊。我正在学校里面教书啊，那我就发现他这两篇论文很有趣啊。他这两篇论文啊，这两篇论文是发表在当时的有一个刊物，是个学术季刊啊，叫做《超心理学》啊，《超心理学》季刊的创刊号，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大概所谓的超心理学是1969年开始的啊。马斯洛就写了这两篇文章登在这个期刊上面啊，那这两篇文章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啊，写这两篇文章，1954年他发表那个五阶层说，他就在学术界非常红啊，哇，所有的人都会谈到他，因为他讲到人行为的动机，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很想知道我究竟是在哪个阶层里面在找东西啊。但是呢，他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到了60年代左右哈，他就开始沉默了，没有继续在学术界、在思想界活动了。为什么呢？我去查考一下，发现原来他60年初期他就得了心脏病，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常常面临死亡。那个时候，心脏病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哈，所以他在面临着生死煎熬啊。经历了病痛的缠绕，所以他开始更多的深层的去考虑我究竟在干什么。我觉得生命的深度啊，有时候是苦难造就出来的啊。我就开始思想，以前他所想的最高目标就是实践自我，把我自己发挥出来啊。但是他在1969年这两篇文章发表出来，他显然已经不是这样了啊。好，那我们看看他这个文章他说什么呢？他说超人本心理学着眼于，请注意到啊，超越性的经验。你知道哈，我们讲科学的时候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算嘛，超越就是我看不见嘛，我摸不着，我想不通嘛，对不对？可是这又很重要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居然说，他说我们有些超越性的经验，所以它有超越性的价值，不是你在物质肉身中就可以看得见感觉到了啊。他说这个新运动的另一个特色便是什么？再度的神圣化，再度的灵性化。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说1969年呢，那是1969年他发表这个新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的科学，我们知道所谓的科学什么叫眼见为凭嘛，看得见才算嘛，看不见我们就存疑。那他这个说，他说那如果都要看得见的话，神圣就不见了啊。所以常常有人信耶稣啊，你看现在信耶稣，他说你把耶稣教材给我看一看，我就信耶稣了。那我心想说，我说如果你可以把耶稣教材给我看，我就不信耶稣了，我要信谁啊？我信你比较好嘛。你说耶稣出来他就出来了，耶稣去他就去了，那我何必信耶稣？我信你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追求眼见啊，那个是很有限的一个范围啊。那他在这边他就强调了，他说这个新运动它是再一度，过去我们人类的思想是一直有这个神圣化的这个过程的啊，再一度的灵性化， 啊，这是有的。但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让我们只见只看，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变成东西了。所以东西外的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了，哇，这个问题很严重，对不对？好，他就说了，他说价值中立，这就是科学，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那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很危险的。我常常在想啊，请问你用什么东西看？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我如果把我的右眼捂住看你们啊，看完以后我去写篇论文，我说根据我的山谷这个教会的研究的结果，所有来山谷聚会的都是没头的。你们不需要回家去忧愁，哎呀，我的头到哪里去了？你就笑我的，什么教授嘛？我们都有头啊，我们没有头啊，那为什么我的左眼一看你都没头呢？很简单嘛，我的工具有问题啊，因为我的左眼黄斑部有一个血块，所以当我看你的时候，你的那个头部的影像正好被那个血块挡住了，所以永远是黑的。没看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啊！所以根据林志平的经验，没头的很科学、很实证、很验证，但是这是林志平的验证，你不用担心。就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在里面验证很多东西，觉得很伟大。其实你会发现，科学越发达，你就越发现你验证的东西很有限，对不对？早期的科学家会数天上有几颗星，他把它写在天文学的书里。现在谁敢写？天上究竟有几颗星啊？哇，简直很恐怖，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唱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你们怎么唱的？小星星，这都是小星星，因为我们眼睛看到都是小星星了。但是现在科学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你说太远了，太远了，远到多远呢？远到不可思议。所以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哇，台湾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哇，不得了啊！啊，他说这个登陆月球对我们的这个人类史上什么的启示，我看那篇文章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他说登陆月球证明人类的合作，证明人类的力量，从此以后人类可以不惭愧的说，我们不仅是万物之灵啊，而且我们是宇宙的主宰，我了不起，了不起。但是你知道登陆月球算什么了不起？登陆月球当然是了不起啊，对于我们那个笨的人而言是很了不起啊。到月球，哎，我们小时候受的物理学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说，人类不可能脱离地球的引力圈，这是我们读的物理学是这样讲的。但是那个时候，哇，突破了，进入月球引力圈了，而且月球了，这不是把以前的历史全部推翻了吗？这证明人类已经征服宇宙了吗？在那个时候的宇宙，如果只是太阳、地球、月亮，那就太好笑了。月球距离我们只有1/3光秒，以光的速度来跑的话，1/3秒就到了。可是今天的宇宙有多大呢？1990年以后，哈勃人造卫星出去以后，哇，发现这个宇宙大到不可思议啊！距离我们远的那些星系啊，动辄多少百亿光年。哦，那就是到月球算了，是什么了？所以，如果我们将一切东西中心化，力求实证，我们就只可以找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工具所能够探测到的东西，我们的感官所能捕捉到的东西，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马斯洛讲一句话了，他说缺乏超越及超个人的层面，我们会生病。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会生病。我们活在一种我们没有一个谦虚的面对啊，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那就是生命啊，生命。他说在我们的人生历程，这句话我觉得很需要啊。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东西，比我们更大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就会很痛苦，在我们的余生我们就会不快乐。好，那么他说人们需要自我超人，需要超越自我实现，人们需要超越自我，需要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东西，他称这个叫做 Z 理论。其实他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啊，如果你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榔头，你的眼光中从此只看到钉子，别的都看不见了，还自以为了不起啊，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工具，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科学为什么会发达？因为我们用不同的工具，就进到了更深邃、更不可思议的那个奥秘。但是那个奥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看你怎么去想了，你的眼光、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了啊？所以那个。苏联的第一个太空人登陆月球回来以后，他就宣布，他说我飞过天堂没看到上帝，所以没上帝。我是科学家嘛，我是太空科学家嘛，我是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科学家，我飞过了天堂，你们都没经过，我飞过了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我很了不起，这句话真是当时把很多人都刺激了很深啊！美国的年轻的总统这个甘乃迪被刺激的最厉害，他就下一个命令，他说我们美国10年之内一定要登陆月球来出这一口冤气。后来美国人果然很快在太空竞赛中，美国人就开始超前了啊！我们知道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 Green 啊 ，Green 飞越太空回来以后，哎，他跟这个 Gagarin 不太一样，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 Why I Believe There Is a God， 为什么我相信有一位上帝？他说我驾驶太空船，我所最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我要了解那个太空轨道的那个轨道，还有进入轨道、脱离轨道那个冲力、速度是多少。他说我必须小心谨慎，我如果不小心谨慎，我出不去，我也回不来。但是他说请问那个轨道是哪里来的？那个轨道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那个轨道是早已经存在、早已经有的，不过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有这些轨道。其实满天的星球、成千上亿的星球都有它的轨道。那么现在的科学到了21世纪以后，我们会发现更让我们惊讶是，哇，原来那个微小的世界、那个纳米的世界也是那样的奥秘，哇、哦，不得了！我们人类所看到实在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他过去的这个 XY 理论啊，最高就是自我实践，但是现在要加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超越自我的需求。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目标奔走的人生道路中，除了下面这些基本的需求以外，是属于看得见摸得着什么在接盘。上面这个需求那是非常重要的需求，是超越自我的一个需求。像这篇文章的马斯洛，他不再以人本体为中心，而以宇宙为中心，他称之为基因理论。马斯洛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讲的话就看出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渴慕追求超越今生物质有限经验的这种一个本分在你的里面，一个成分在里面。他称这个叫做 Z 理论，他说这个我们当然认为这个 Z 理论是很有重要性的。很可惜，马斯洛发表 Z 理论，发表这两篇论文，第二年他就死了。所以他也来不及去发展他的进一步的说法，所以他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但是很可惜，在今天的心理学上大家都不太谈，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还是强调要实证、要临床、要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才算。所以我们找的东西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就把自己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领域的里面，所以这个 Z 理论就没有进入主流的思想里面啊，那这是很可惜的。所以，那么我们从这个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我们就进入了后现代，到今天啊，所以你要这个讲话啊，你们啊，我们现代人那已经落伍了啊，你要说我们后现代人啊，我们是 postmodern 这些人啊，那么后现代主义从60年到现在，他们分享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他说。我们今天后现代发展的时候，就是那个马斯洛的 Z 理论没有的那个时代，一直发展下来变成主流思想。结果呢，我们只看到他，我他只看到他，那个他是什么？是个物质的他，就是我们刚刚形容的啊。他说这是叫做我他关系的寻找 ，I-it relation， 结果怎么样？他说人看不到人了，人也看不到自己了，因为我的意义、我的价值、你的意义、你的价值。 都要看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衡量。就我们追求的就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肯定自我，然后我们看别人也是看他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我要跟他怎么交往。所以他说我们所有的原籍的原始的生命关系没有了，那个 primary relation 没有了，我们所有拥有的关系都是 secondary， 都是次级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内哈，这个人类这个所谓后现代思想发展的很快啊，发展得很快。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叫什么？马克思啊，马克思的书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有翻译，很多人看啊。他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单面相，我们只看意志，我们只看物质，我们什么都不看，我们只看物质。所以结果呢，我们剩下的关系只有我他关系。那这种关系就是去人化。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人，因为人除了那个物质的成分，还有一些除了 XY 理论以外，还有一个很高的 Z 理论啊。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基督徒听大概就很容易听得懂，因为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就是 XY 这个东西，对，用地上尘土造人，尘土是可以看得见，是可以摸得着，是可以想得通的，我们可以去研究的东西，在我们的掌握之内。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尘土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呢，还有一些部分，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不仅是用尘土造人，上帝创造的时候也用了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哇，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什么叫做上帝的样式？标准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说，哎，那你怎么会信上帝呢？你非得相信不可，因为现在科学越发达，越让我们发现这个宇宙奥秘到不可思议。那么奥秘的一个世界，如果你要相信没有上帝，那个相信是很怕的相信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呦，你们基督徒会相信上帝，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我才觉得你这个相信没有上帝，那是很不可思议。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跟一个士官长，我们都叫服兵役嘛，有一天这个我常常跟这个士官长在一起聊天，那么劝他信耶稣哇很难了，他当然不愿意，他不要信耶稣啊，那我就跟他讲，有一天讲了很多以后啊，他看着我，他说少尉啊，你不要再讲了，随便你怎么讲，反正我不信。我真了不起啊，反正我不信。我后来发现他在信不信，他在迷信不信，他觉得我在迷信基督教，我觉得他在迷信不信。迷信不信，迷信都不存在的，不能验证的，那才是真的可怕，对不对啊？所以到了后现代时期啊，我们只剩下物质部分了，我们只剩下那个物质什么部分了。但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那个物质部分是什么？出于尘土，它必须归于尘土，它一定会回到尘土里面去，它永远都是尘土。哇，那你这就惨了。但是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是什么？那是我们始终追求不尽的一个存在。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了，我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哇，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表示那个上帝的形象是无限奥妙、无限的奇妙。所以难怪 Grant 他这个第一个代表美国这个洗刷了这个太空科技落后的这个羞耻以后，他会要写了一篇文章 Why I Believe There Is a God。如果没有 God， 这些日月星辰、这些星球是怎么配合的？它怎么可能操作这些次序一直在走的？如果没有次序，我们的科学何所依从？你再分析，结果它不会重演，不会重演就不是科学。但是今天你做科学研究，你必须相信这个科学界的很多东西是早已经存在、早已经有的，你只不过是发现了那个早已经存在的奥秘而已。所以现在人发现，哇，奈米科技，哇，个奈米，哇，我真是想不通，哇，怎么小到这种地步？什么，这一个奈米的头发，他们多少六万，多少万个什么奈米？我都想不通，我觉得真的这样。但是我们越想不通，我们越知道原来生命是非常的奥秘的啊。所以，那我们怎么去想通呢？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说神 造我们，是把他的灵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灵的活人就让我们可以跟上帝交往。哎，这很有趣啊！圣经上说嘛，神也是灵，就我们里面有灵，这是本来就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就在想，这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嘛。那个浪子对他的老爸讲说：“我要出去了，我要离家了。”他就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就走了。所以上帝会给我们本钱，我们就出去了。圣经上说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妻子资产，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然后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哇，这是落魄到极点，完全不像人样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想他要回家，他回家以后他的爸爸立刻就接纳他，他的爸爸就跟他换上戒指，跟他穿上衣服，跟他穿上鞋子，表示说你的身份就是儿子。虽然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说哎呀，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从此把我当成故宫吧。他的爸爸不是这样讲，你是个在外流荡的儿子，你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子就是儿子的身份。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啊！所以耶稣说：“我来干嘛？我来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啊！”你一查字典就会发现，哦，失丧的人，哇，原来最早讲失丧的是耶稣啊！那不是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啊！哇，耶稣很早就讲，这个世界是失丧的。我来干嘛？我来就是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让他们恢复他们生命的荣耀，让他们回到家中重新做儿子。就我们流浪在外面，我们是个失落的人，那么圣经也形容说，如果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上帝的荣耀不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当我们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恢复了人的生命。所以现代或者后现代，像这些图片啊，如果你去查掉了，你可以找到一些图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去讲，人现在简直是啊，一半是人，一半不是人啊，结果就不是人了，弟兄们来这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发现啊，其实你会发现，只要是人，他就在找人，他就在找神，就在我们的很多找里面，我们一定会找神，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去找神。那么人去找神是什么？是用人的理性知识经验范围去找神，所以他找出来的神呢，很像他自己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找出来的神都很像我们自己，那我们的祖先也可以拜拜，他也可以赐福给我们，那都是找自己了。因为你看我在中国大陆，我做一些田野研究的，我就发现很有趣哈。现在这个祭祖啊，又开始重新起来了啊。我在杭州，我就发现他们烧的那个烧给神的，就是绸缎，杭州产绸缎，哇，那个绸缎做的假绸了，远看像真的一样的啊，做的真好。我也看到有人烧副麻将牌给死人啊，那个死人喜欢打麻将，哇，那个麻将牌做的简直像真的一样的啊，哇，好漂亮的麻将牌啊，然后烧给神，那烧完了以后呢，不是就完了？烧完了以后再烧三个人过去。烧三个人过去，要陪他打麻将，对不对啊？那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啊，台湾人就是喜欢这个唱歌跳舞啊什么这些的哈。我看到有一个他们这个送葬的行列里面，也有人在跳舞，跳什么舞？跳脱衣舞啊。为什么？他说这个死人很喜欢看见你，所以他就要满足这。哎，你想这种用这种方式去找那些东西，你找的越来越早就越像你自己啊。所以中国人拜关公啊，拜很多东西。啊，拜关公也很简单，比如关公这个人太厉害了啊，上马金下马银，是不是？这个过五关斩六将，青龙偃月刀一挥，谁都不行。而且他喜欢读中国的春秋，中国的春秋是讲正义、讲道义的啊。所以所有你看，警察界这个或者是这个黑社会的都会拜关公啊，因为咱们要讲道义嘛。做生意的人也喜欢拜关公，因为我们两个做生意，你讲个条件，我讲个条件，怎么办？万一你赖皮了怎么办？到关帝爷面前去，关帝爷在上，我们两个讲的话，万一怎么样，你的刀一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 我们用人去找上帝，我们找出来上，随便怎么努力找出来都很合理。所以你不要随便批评他迷信，我觉得一点都不迷信了，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因为他太合理了，所以他就很像人，他就不是神了。好，所以这样的上帝绝对不是上帝，就是只能困在人自我寻找的这个范围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不得其门而入，也多半不得其门而出。所以他一旦进去，他就困在里面出不来，因为他被自己所困住，被自己所缠绕住，那是很可怜的一种寻找啊。所以，那么我们就说了，上帝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那个终极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头脑找到答案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基督教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教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我们。人找上帝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就从神找人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是上帝在找我们。所以在创造之时，他就把我们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成分，有一个部分是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好像那个儿子，他虽然在外面流浪，他跟那些不该人生活的人在一起生活，他耗尽了所有的一切，由于的环境的不利，有点像我们这代人这样，但是呢他还是有个身份叫做儿子，他只要一回家，他就可以恢复他儿子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耶稣讲了个浪子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就摆了这个成分，所以这个成分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离家出走，这个成分还是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一旦醒悟过来，我们就回头，一回头我们生命就完全被改造，被神的灵所改造。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你看圣经，你看到一连串都是神在寻找人的故事，非常的奇妙。我自己在读这个中学的时候，有段时间非常迷糊这个可以说翘课捣乱，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现在想想真好笑。那时候我读初中读了理化，哇，理化一讲，什么进化论一讲，我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基督教真荒唐的。说上帝创造，上帝在哪里？上帝创造，明明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明明是怎么进化来的嘛，对不对哈？然后我又读历史，历史一读就更反对基督教了哈，因为我爸爸是军人了，我们就学会从小就有那个爱国精神了，对不对哈？一讲基督教，哇，是帝国主义，是文化侵略，是不利中国近代化之建设，我自己觉得这个基督教怎么可以信？我就反对基督教。那反对基督教，但是那个时候正在成长当中嘛，自己很有很多需要，所以就开始调皮，上课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开始翘课，开始闹事，这样搞。但是呢，在这很多的混乱当中，我是经历过一段混乱的啊，经历过这段混乱。但是在那个最混乱的时期，我心里常常会有个声音说：“林志平，你这样下去，你就完蛋了。”我知道，表面上我是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老师也不怕，爸爸妈妈也不怕，有什么怕的啊？但是其实心里一直在怕自己这样下去，我将来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一定完蛋。非常清楚的知道，所以感谢主，我在高中的时候，读高中以后，我就有机会就回到神的家中，主耶稣基督的爱就吸引我。我就回到神的家中，我就向神祷告认罪，我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神就一直恩待我，一路恩待我，一直走，让我们照圣经所说，神就改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然后耶稣好像跟你一个题目讲的话，对不对啊？是让我们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哇，我就发现当那个新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生命被打开了，就从那个人的物质限制的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从那个基本的那个五个阶层里面，我们跳出一个更高的阶层，就发现我的生命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你一旦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忽然间把你的眼界打开了。 看，你就看到了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你从来不会想到的东西。所以圣经上说，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哇，这是不可思议啊！神的改变，那个丰盛的生命进到里面。其实一个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这样，用信心进到那个未知的世界里面。如果那个科学家永远只在看得见的范围里面打转的话，他永远不会是科学家。他了不起，他会很认真的重演别人的经验。你是如果只是重演，你不是科学家。你要做科学家，你必须在这个界限上去思考，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还有没有一个前面的东西。好，你用你的上帝给你的一种灵敏，让你判断有那个东西，你就开始去做实验，开始去试验，试验一次失败，试验二次不是，但是你继续下去，就是表示你还相信。虽然我现在用我的这个方法没找到它，但是它还是在那里，我要继续找。有一天，砰，你终于找进去了。你一旦找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哇呀，原来这个新的世界是这么样的浩渺无穷啊，是这么样的伟大啊！你就进到那里面去了。那个时候别人都没有看到，是你第一个看到，你就把它写成公式。因为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是有规律的。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你跳进去了，你就写一个规律学式。你是写上帝的规律，写上帝的秩序，你是发掘上帝的奥秘跟上帝的不可思议。当你把这些写出来以后，大人一看说：“哇，真的还有这些，我们以前都没有看到。”所以就把诺贝尔奖就给你了。我觉得就是如此啊，我们信主就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凭着信心啊。我们小时候的经验，像我一生下来就打仗，就逃难啊，小学是居无定所，到处奔走啊，我们也受了一些苦，流浪之苦啊，哇，然后进到台湾也遭遇到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拼搏打斗，还觉得很失望，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凭着信心跨步进到神的丰盛里面去了，就忽然发现，哇，眼睛打开了，哇，原来宇宙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在外面。所以你看啊，人类从16世纪开始啊，就进入所谓的现代化的文明啊。而当时的天文学家，用了很简单的那些工具来探测宇宙，他们写出来天文学的报告，现在都变成很好笑的了。而以后继续发展，而到了这个60年代，我们说人类初次进入这个太空啊，尤其是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哇，不得了，人类可以登陆月球了，这还得了吗？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月球了不起，月球距离我们太近了，就已有1/3光秒。有一位太空科学家说，他说如果人类的科技能够发明一个太空船是光速的1%，往返月球是5分钟就够了。5分钟啊，将来你们三五旅行要不要到月球去啊？5分钟就可以来回一趟，很近啊。那是你比较一看就会吓一跳了。他说如果到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另外一个恒星系统叫做半人马星座，半人马星座距离我们多远呢？距离我们4.3光年。什么意思？如果你发明一个太空船是光速的1/1，往返这边一次要860年。很可惜啊，我们活得很短，对不对？我们大概都没有机会可以经历。所以你这一想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科学发现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非常小的。那个无限的奥秘还在那边，还在前面。而这个无限的奥秘是有规律的，是有秩序的，它一定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管制，不然你所有的科学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相信科学会继续的往前走，我们也相信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就会打开前面一片完全让你想象不到的丰富的生命等在你的前面。这个耶稣说，他说我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最少我们不要世上。第二，他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得什么生命？得人更丰盛。感谢主，这是主要给我们的祝福，每一位都能够享有主要给我们的生命。你在找什么？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看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们是一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 啊，你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这样的奇妙，这样的奥秘。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我们交在你全能的手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走的时候，有你自己同在，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奥秘，也能够进到你的奥秘去，享受你的奇妙跟伟大。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我们的心也未曾想过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这一切的恩典。因为你也告诉我们说，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的儿女，我们本来就有你的生命。虽然我们在外面流浪，虽然我们在外面耗尽所有的一切，虽然我们在外面遭遇了一切的环境的打击跟空虚，但是感谢你，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你的家中，我们就立刻恢复儿子的身份，我们就会享有你无尽的丰富。因为你应许我们，你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说，求你把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个人失落，让我们用信心接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讨你的喜悦。谢谢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